机遇还是新危机？疫情始于中国，但不一定源自中国。北京是否偷换概念？推特上的中国，联合国牵手腾讯，推友以为被愚弄。欢迎收看4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
从中国武汉爆发的病毒疫情，现在已经在全球造成了超过100万人感染，5万多人死亡。联合国甚至估计，这场疫情可能会让全球的 GDP 缩水近1%，每一个国家都会受到波及。有评论称，疫情将会改变国际规则和产业布局，加速和中国的脱钩。究竟疫情过后，世界格局将如何的重新洗牌呢？但是就在此刻，中国的官媒和政府高层却认为，当下是中国拓展影响的新机遇。究竟这场病毒疫情对中国来说是新的机遇还是新的危机呢？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政治学者松田康博来谈谈他的观察与分析。非常感谢松田教授，谢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我们非常想知道，就是这一次的疫情确实冲击着国际的情势哦。那大家非常想知道，就是说中国与世界或者它在这场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里面到底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先来看看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美中关系啊。前两天这个彭博新闻有一个很重要的报道，就是说美国的情报部门啊上报白宫，证明了这个中国官方的数字，不管是确诊人数、死亡人数，都是少报，都不是确实的。那么很多人说，这场疫情确实唤醒了美国政府对这个北京的这种警惕。您怎么看呢？您觉得这个对这个美中关系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首先就是说，中国所发表的，这个确诊的人数也好，或者是死亡人数也好，都少报，这是长期观察中国的这个学者专家，早就知道的事情。尤其是在日本方面，比如说在1月29号到2月7号，有日本派了4班的武汉，就是东京跟武汉的这个包机，来进行这个700多人的撤侨行动。这个时候，日本方面发现的，撤侨人数里面的确诊的人数高达1.8%。那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的错愕，因为，如果是按照这个当时的，这个。武汉市的人口1100万的人口的1.8%，就是20万左右的人口。但是当时他们发表的这个确诊人数是5000到6000嘛，所以就那时候已经有20倍、30倍，甚至可能会是40倍的一个差别。不过这是一个，因为这个检查的这个能力有限，那其他国家也是一样。但是他们所公布的数字是在这个科学上，就是检查的数量上的一个限制，另外一个政治上的限制，两个限制之下能够公布的数字就是他们所发表的数字。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发表的数字是少报是非常这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您觉得美国政府现在怎么样来看待北京？美中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场疫情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美国方面是，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方面，是说认为他的过去的所有的政绩，尤其是像股市啦，或者是这个比较看好的选情啦，全部都一口气就没有了。所以美国方面是不管怎么样对他非常的这个生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中国方面有一种宣传，就是这个疫情的发源地不是中国，也有可能是美国人散播的这个病毒等等，甚至还有这个全世界都要感谢中国之类的。这些如果他一点这些话都不讲，他一直都低调保持低调的话，那其他国家的人们呢，也是因为这是一场灾难嘛，就是不会对中国怎么样。但是 他做了这一系列的这个推卸责任的这个宣传，就觉得这个是不对劲的，因为发源地病毒的发源地在哪里是科学上是有必要的，但是很更大的这个问题是，谁让他感染爆发？这明显是中国，他在这个一个多月隐瞒疫情，1月23号武汉封城以后，24到26号，大量的中国的这个旅游团出发中国，到全世界去，27号才禁止旅游，而且是自由行是还可以去，这是一个致命性的错误。这些一系列的这隐瞒疫情，还有没有马上关起国门，这一系列的错误，责任当然是在中国政府啊。所以说，但是他就一直都说发源地在哪等等，这很清楚的，是他想要推卸责任，甚至还想把这个责任推给美国。美国人身上，我觉得美国人生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是，当然不只是美国，您刚才也说，如果中国在这起事件里面保持低调，或许国际间还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弹。我们看到包括日本的副首相麻生太郎都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受到中国的控制，应该干脆改名叫中国卫生组织。那很多欧洲国家对于这个中国方面要推动的这种口罩外交，其实有很多的质疑哦。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想，未来不管是当下，我们现在还在疫情当中，不管是现在还是疫情过去，整个国际的局势在面对北京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外交上跟北京会越来越疏离？那北京现在面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情势？国际间要不要来追责呢？
这个问题是很难说，因为第一个是这个为什么全世界都发生口罩荒，就是因为在疫情爆发之前，全世界的口罩的差不多一半都是中国生产的，因为中国本身就是非常的着急，所以就是他禁止出口，全部都是自己用的，而且刚好那时候春节放假的时候，在全世界的中国人把这个国外的口罩全部都带回去，这些事情是就是有目共睹的嘛，而且就是如果中国这个赶快恢复生产，然后增产，然后在正常的出口，而且是很低调的不好意思的姿态来做的话还可以，但是他把它当作一个外交，我来支援你，我来援助你，这样的这个姿态呢，当然就是每个国家人都不是滋味，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在欧盟里面，欧盟自己大家都就是这个行有余力的话可以帮忙别人，但是很多国家都只能顾自己的国家，那比较弱势的国家呢，就得不到德国、法国、英国等大国的这个援助，那他们会欢迎中国的援助。在中东地区，这个非洲地区，亚洲的一些国家也是如此。所以在已发达国家的一些就是对事情的进展很清楚的人呢，对这个中国的口罩外交，我就觉得很有问题，但是其他国家不一定，这是我的看法。
那除了这个国际合作，我们看到从政治方面，从物资方面呢、在经济上，您刚刚也提到中国想要把这个当作一个机会，很多的这个媒体或者分析人士也注意到，中国方面现在想方设法要赶快复工，他希望赶在很多国家现在还焦头烂额，在处理疫情的时候可以迎头赶上，或者占据世界这个经济的龙头的位置，您觉得有没有可能？中国能做到吗？
这个可能性是有了，因为多看这个全世界的疫情的进展怎么样，但是它毕竟会过去，将会过去，因为什么疫苗的开发，还有特效药的开发等等，一直都在后面。所以这个半年或者是在一年之内大家怎么做是关键，疫情是一个关键，另外是政策是关键。我觉得其实美国人方面也有这种论调，我觉得基本上目前为止在今天这个阶段呢， 大家都是这个讲喊这个信心口号、信心喊话。就我们就有机会，我们就是把危机转为这个这个机会，这是危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讲的事情。但是中国方面就是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历史在共产党的这个历史课本里面一直都是胜利，一直都是这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的镇压，全部都是连战连胜的胜利。所以这些这个宣传上的这个胜利呢，可能要扣一些这个分数。那么实际上怎么样？比如说2008-09年的时候，世界金融风暴的时候，中国所付出的这个是非常的大。但是我认为现在的中国不可能像那一次那样的这个投入那么巨大的，这是造人民币的那么巨大的这个这个钱来拯救经济，我觉得不太可能。我倒认为是说，他如果很巧妙的这个进行跟国际之间合作，然后再重新再建立这个世界的供应链的话，他就是掌握这个机会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有。问题是说现在这个疫情过后大家留下什么样的一个感想？过去的这个全球化的方向是不是错误？现在是大家都反思。那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制造业一定的这个制造业留在自己的国内，全部都按照这个自由这个经济的这个规律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话，这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有一些，比如说台湾呢、把这个口罩的这个产业都集中在自己的这个境内嘛，所以大家都有这种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今后因为这个这次的新冠病毒是一个 game changer， 它会改变所有的游戏规则。所以我觉得适者生存嘛，应该是就是不仅是中国，其他国家都有机会，都有这个陷阱，所以这个我们都要这个努力，要看清这个形势，要进行努力。中国现在所做的宣传是说，因为中国的制度比较优越啊，所以才可以得到这个控制的得到控制这个疫情。但是这个也不见得，因为那样的速度来这个爆发疫情，是基本上是现在在欧美发生的这个疫情的进展是一样的类型，所以基本上这个中国、美国还有欧洲是三个比较失败的这个例子。那我们就是我们向大家提醒的是，不需要受到他们的这个宣传，我们要冷静看一下，其他还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也有成功的可能性。我们的这个价值的选择并不是以权威主义、以强制的力量来完全罔顾这个人权的方式来这个阻止人们的来往，并不是这样。我们是应该是民主的方式，信息公开透明的方式，就是照顾，一边照顾人权，一边这个掌握国民的个资，就是这个平衡很重要。然后这个再进一步努力加强这个动员力量，我们可以这样做，可以做得到，这是我们应该提醒的，我应该提醒的这个问题。
是，松田教授，如果您还有时间30秒时间，我想请您做一个总结，就是到底这场疫情这样的冲击国际的政治、经济各种各方面的情况，还有它的格局，对中国、对北京来讲，它到底是一个新的机会还是新的危机？30秒时间。
两个都是，两者皆是。一个危机，就是说他就是习近平政府是受到了很严重的这个正当性危机。但是因为全世界都感染了，所以他从中看到了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到底有多大， 或是机会以后会不会变成又变成一个危机，这是很难讲。现在这个新冠病毒是一个 game changer， 那今天的这个胜利明天可能会变成失败，现在是非常这个困难的状况，这是瞬息万变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又是危机又是机会，就是适者生存，我们应该是这个这个看清形势，然后做更多的努力。
好的，非常感谢您，松田教授，谢谢您今天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的时间，多多保重，我们下次再聊。好，谢谢。
好，谢谢，再见。
谢谢。
BBC 这个周末呢发表长篇文章，综合国际知名科学家对新冠病毒起源的这个研究呢，指出病毒最有可能是在中国变异传染人类。在此之前，我们看到100名中国学者在外交学人发表致美国社会各界的一封公开信，表示病毒起源何处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病毒的受害者。就在中国和国际社会有关病毒起源这个源头的争论不断加剧之际呢，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表文章痛批中国原罪论。那么为什么国际社会大都把这个病毒起源指向中国？病毒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呢？好，今天我们就请这个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来给大家解读。胡先生你好。
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现在呢这个病毒起源何处目前尚不清楚，这是中共当局目前标准的一个宣传口径。那我就来请教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北京反复强调这个病毒源头未定论，它用意何在？
北京反复强调病毒源头未定论，目的是模糊视线，转移焦点。因为新冠疫情爆发于中国武汉，由于当局的压制和隐瞒，导致呢疫情泛滥成灾，因此就招致各国的广泛的批评。那为了对付这种批评，当局采取了反手围攻、倒打一耙的策略，他散布种种谣言，也说病毒是来自外国，是外国把病毒带到中国的，就给人造成一种互相甩锅、互相指责的印象。然后呢他再出来当和事佬，对国际社会说不要互相指责了啊，大义当前，我们要共同齐心协力抗疫，我们不再说病毒来自你们，你们也不要再说病毒来自中国了。这么一来呢，他就金蝉脱壳，这祸头自己脱身了，他就免于受这种批评了，这是他的用意所在。
好的，那么中国官方表示呢，说新冠病毒的源头在何处，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他反复说我们相信科学，可是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英国 BBC 呢，这个周末发表了一篇长文，对那个当前国际知名的这个传染病专家呢，对他们做了采访，然后呢，得出的结论呢是大部分就是国际上的科学家都认为这个至少呢。这个疫情最早是发生在中国，可能起源于中国。那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现在疫情，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源头真的是没有找到吗？
那这里当然就要区分，疫情是一回事儿，病毒是另外一回事儿。嗯，你就是传染病是一回事儿，造成传染病的病毒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首先是钟南山，大家知道钟南山最先提起这个话题，他说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是病毒不一定发源在中国。那我们知道上海的张文宏医生就不赞成这种说法，他说通过全基因组的那个测试呢，我们发现这个病毒和 SARS 病毒是一家的，就是来自蝙蝠。至于说你这个蝙蝠是来自武汉的海鲜市场，还是来自别的地方的什么市场，这中间的区别意义就不大了啊。当然，钟南山的说法从理论上讲也没有错，一个传染病和引起这种传染的病毒它不是一回事情，因此理论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也就是疫情发生在一个地方，而造成疫情的病毒呢，它本来是来自另外一个地方。那2003年的 SARS 疫情 ，SARS 事件就是个例子。2003年，大家知道 SARS 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的广东。起初呢，专家认为疫情的 SARS 病毒是来自这个果子狸，后来又发现呢，果子狸是中间宿主，还不是源头。然后找了半天，在云南的一个山洞找到了一种这个蝙蝠，叫中华菊头蝠。哦，发现这中华菊头蝠才是 SARS 病毒的源头啊。那么当然你说这个云南的一个病，这个蝙蝠身上的病毒怎么跑到广东去了，这个谜现在还没有解开啊。但是问题就是呢，这个问题就是说啊，你看这个 SARS 疫情爆发在广东，那云南后头云南也发生了疫情，而云南的疫情呢是从你广东传过去的。那云南虽然是 SARS 病毒的源头，但并不是 SARS 疫情的源头。云南这个广东是 SARS 疫情的源头，但不一定就是 SARS 病毒的源头。但是呢，这并不妨碍啊，你 SARS 病情首先发生于广东，而云南的 SARS 病疫情呢是从你那儿传过来的。那同样的道理，那即便是退一万步说，即便你这个新冠病毒的源头不一定在中国的武汉，甚至不一定在中国，但是你新冠病毒这个疫情是首先发生在中国，而由中国蔓延到其他的国家，包括美国、意大利，这个结论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更何况你在现在没有，就像张文宏医生讲的，这个新冠病毒它的源头应该是和 SARS 病毒一样的，都是来自于中国啊。你要在张文宏讲，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你就随意猜测说新冠病毒是来自外国，这是在科学上是不负责任的。
看来按照您的观点呢，胡平先生，您认为疫情的发生地是最重要的。那么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呢，就是疫情最早这一次新冠病毒啊，疫情最早呢是发生在中国。这一点呢，刚才您讲了，就连这个中国的科学家钟南山以及中国官员恐怕都不否认。我来请教胡先生，这本来是没什么争议的问题，现在呢有了许多这个种种不同的看法，那您为什么认为疫情发生地是最重要的问题？
对呀，因为就是病毒和疫情是两回事嘛，病毒本来就存在啊，那很多动物身上都有病毒，而病毒它不能主动的感染人，你必须得有人的某些活动你才可能染上病毒，这才构成问题。如果你染上病毒了又没有及时的隔离治疗，导致越来越多的被感染，成了大流行，那才成大问题。所以你疫情从哪儿爆发，这个事情更严重。你病毒的源头在哪儿呢？这个对我们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这个要解答这个问题呢，那得靠专家啊。像 SARS 病毒的源头就是靠专家解决的，而且还得靠时间。你看 SARS 病毒的源头是13年之后才解开的，而且现在也不能够就是最终定论了。但这不都不重要，因为我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你 SARS 病毒或者新冠病毒的源头在哪儿，而是你这个疫情从哪儿爆发的，怎么样蔓延开来的啊？那你这个新冠疫情显然是爆发于中国，而正由于当局的在出现那种隐瞒和压制，才没有把疫情扼杀在萌芽状态，以至于变成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大流行。那么这个问题呢，那么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那中国政府的责任是不可推脱的，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你扯到病毒上去了，反而把一个就是不那么重要 而一时间未必能有百分之百定论的东西，这么一个问题掩盖了代替了你这个新冠疫情是从哪发生的和怎么蔓延的，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且是实际上早已清楚的问题。这个问题早清搞清楚了，我们才有才可以才谈得上什么问责追责的问题。
嗯，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内不断传出来一些消息，说美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啊，是他们那个地方这个最先啊发生的疫情。为什么呢？因为去年11月甚至12月或者是12月啊，美国、意大利呢，据报道都有过一些这个流感很重要的、很这个很这个广泛流传、很广泛的、很严重的这样一个流感，许多人得了病也死了不少人啊。其实呢，这些中国观点就认为呢，这就是新冠病毒、新冠疫情，只是当时呢不知道，把它都当成一般的流感和一般的肺炎了。那么，我来请教吴平先生，这个新冠疫情首先不是中国，而是从外国发生的，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这种可能应该是可以排除的。假如说一个地方发生了新冠疫情，而当地的医生呢，因为对这种病不了解，把它当成一般的流感和肺炎去治了，那我们怎么来回过头来判断当时那个地方发生的是一般的流感肺炎呢，还是新冠疫情呢？那么这里其实有很简单的一个指标，那就武汉病毒所施正立他在讲 SARS 源头的时候就谈到过，说在 SARS 疫情爆发之初，因为缺少对这个病的认识，最初的 SARS 病人隔离措施做得不到位，包括医院的医生护士他们自身的防护都不到位，然后呢最早出现聚集性爆发的是在医院，他这话很重要，最早出现聚集性爆发的是在医院啊，这就是说呢，你看这新冠疫情出现同样的问题啊，那我们看到你像发烧人那个艾芬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这一点。另外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在3月6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讲，在1月底之前，在湖北就有300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医护人员的状况是个指标。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了新冠疫情，而当地医生鉴别不清，当成一般的流感肺炎去治了，那么他们隔离防护就不会到位，因此呢，医生护士他们就会发生大面积的感染。那么你回过头来看，在美国和意大利在去年11月、12月时候，是不是发生过医生护士的大面积感染呢？如果他们发生医生护士大面积感染，他们是医生护士啊，他们对这个事就会非常敏感非常警觉呀，而且他们的那种这个医疗那种这个研究能力和这个设备，他们就会像中国的同行一样，很快就发现这不是一般的流感，不是一般的肺炎，而是一种新的什么什么病。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你要判断过去去年出现意大利和美国出现那个事是不是新冠六毒新冠这个新冠病毒病，那你就看当时那里在那些地方医院是不是出现了大规模大面积的这个感染爆发。那你回过头来看呢，当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他这个媒体没有任何报道，那么因此呢就我们可以反过来证明，去年在意大利和美国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情不会是新冠病毒病。
嗯，那么换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去年11月、12月，意大利也好，美国也好，医院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这个医生护士传染的这个事件，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在一场新冠病毒这个大疫情当中，意大利也好，还是纽约也好，医生护士的传染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这或许能证明胡先生您的这个判断。
对，他就是啊，再一次，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证明了。不是现在的这个真的新冠病毒来了就是这个样子，一定会有很多医生护士的。
好的，我们感谢胡先生在纽约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胡先生。
这次任志强所表现基本上是这样一些纲领，一些思想啊，一种对当今的一种批判，说它不是一个政治宽容的社会，不是一个言论宽容啊，这属于犯上。
情冲击全球，北京的新机遇还是新危机？疫情始于中国，但不一定源自中国。北京是否偷换概念？推特上的中国，联合国牵手腾讯，推友以为被愚弄。欢迎收看4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
从中国武汉爆发的病毒疫情，现在已经在全球造成了超过100万人感染，5万多人死亡。联合国甚至估计，这场疫情可能会让全球的 GDP 缩水近1%，每一个国家都会受到波及。有评论称，疫情将会改变国际规则和产业布局，加速和中国的脱钩。究竟疫情过后，世界格局将如何的重新洗牌呢？但是就在此刻，中国的官媒和政府高层却认为，当下是中国拓展影响的新机遇。究竟这场病毒疫情对中国来说是新的机遇还是新的危机呢？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政治学者松田康博来谈谈他的观察与分析。非常感谢松田教授，谢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我们非常想知道，就是这一次的疫情确实冲击着国际的情势哦。那大家非常想知道，就是说中国与世界或者它在这场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里面到底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先来看看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美中关系啊。前两天这个彭博新闻有一个很重要的报道，就是说美国的情报部门啊上报白宫，证明了这个中国官方的数字，不管是确诊人数、死亡人数，都是少报，都不是确实的。那么很多人说，这场疫情确实唤醒了美国政府对这个北京的这种警惕。您怎么看呢？您觉得这个对这个美中关系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嗯，好的。首先就是说，中国所发表的，这个确诊的人数也好，或者是死亡人数也好，都少报。这是长期观察中国的这个学者专家都早就知道的事情。尤其是在日本方面，比如说在1月29号到2月7号，有日本派了4班的武汉就是东京跟武汉的这个包机来进行这个700多人的一个撤侨的行动。这个时候日本方面发现的撤侨人数里面的确诊的人数高达1.8%。那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的错愕，因为如果是按照这个当时的这个武汉市的人口1100万的人口的1.8%，1.8%就是20万左右的人口。但是当时他们发表的这个确诊人数是5000到6000嘛，所以就那时候已经有20倍、30倍，甚至可能会是40倍的一个差别。不过这是一个，因为这个检查的这个能力有限，那其他国家也是一样，但是他们所公布的数字是在这个科学上，就是检查的数量上的一个限制。另外一个政治上的限制，两个限制之下能够公布的数字就是他们所发表的数字。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发表的数字是少报是非常这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您觉得美国政府现在怎么样来看待北京？美中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场疫情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美国方面是，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方面，是说认为他的过去的所有的政绩，尤其是像股市啦，或者是这个比较看好的选情啦，全部都一口气就没有了。所以美国方面是不管怎么样对他非常的这个生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中国方面有一种宣传，就是这个疫情的发源地不是中国，也有可能是美国人散播的这个病毒等等，甚至还有这个全世界都要感谢中国之类的。这些如果他一点这些话都不讲，他一直都低调保持低调的话，那其他国家的人们呢，也是因为这是一场灾难嘛，就是不会对中国怎么样。但是 他做了这一系列的这个推卸责任的这个宣传，就觉得这个是不对劲的。因为发源地 病毒的发源地 在哪里是科学上是有必要的，但是很更大的这个问题是谁让他感染爆发，这明显是中国。他在这个一个多月隐瞒疫情，1月23号武汉封城以后，24到26号，大量的中国的这个旅游团出发中国，到全世界去，27号才禁止这个这个旅游，而且是自由行式，还可以去，这是一个致命性的错误。这些一系列的这隐瞒疫情，还有没有马上关起国门，这一系列的错误。责任当然是在中国政府啊，所以说，但是他就一直都说发源地在哪等等等等，这很清楚的，是他想要推卸责任，甚至还想把这个责任推给美国，美国人身上。我觉得美国人生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嗯，是，当然不只是美国，您刚才也说，如果中国在这起事件里面保持低调，或许国际间还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弹。我们看到包括日本的副首相麻生太郎都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受到中国的控制，应该干脆改名到中国卫生组织。那很多欧洲国家对于这个中国方面要推动的这种口罩外交其实有很多的质疑哦。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想，未来不管是当下，我们现在还在疫情当中，不管是现在还是疫情过去，整个国际的局势在面对北京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外交上跟北京会越来越疏离？那北京现在面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情势？国际间要不要来追责呢？
这个问题是很难说，因为第一个是这个为什么全世界都发生口罩荒，就是因为在疫情爆发之前，全世界的口罩的差不多一半都是中国生产的。因为中国本身就是非常的着急，所以就是他禁止出口，全部都是自己用的。而且刚好那时候春节放假的时候，在全世界的中国人把这个国外的口罩全部都带回去，这些事情是就是有目共睹的嘛。而且就是如果中国这个赶快恢复生产，然后增产，然后在正常的出口，而且是很低调的不好意思的姿态来做的话还可以，但是他把它当作一个外交，我来支援你，我来援助你，这样的这个姿态呢，当然就是每个国家人都不是滋味。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在欧盟里面，欧盟自己大家都就是这个行有余力的话可以帮忙别人，但是很多国家都只能顾自己的国家，那比较弱势的国家呢，就得不到德国、法国、英国等大国的这个援助，那他们会欢迎中国的援助。在中东地区，这个非洲地区，亚洲的一些国家也是如此。所以在已发达国家的一些就是对事情的进展很清楚的人呢，对这个中国的口罩外交，我就觉得很有问题，但是其他国家不一定，这是我的看法。
那除了这个国际合作，我们看到从政治方面、从物资方面呢，在经济上，您刚刚也提到中国想要把这个当作一个机会，很多的这个媒体或者分析人士也注意到，中国方面现在想方设法要赶快复工，他希望赶在很多国家现在还焦头烂额，在处理疫情的时候可以迎头赶上，或者占据世界这个经济的龙头的位置，您觉得有没有可能？中国能做到吗？
这个可能性是有了，因为多看这个全世界的疫情的进展怎么样，但是它毕竟会过去，将会过去，因为什么疫苗的开发，还有特效药的开发等等，一直都在后面。所以这个半年，或者是在一年，之内，大家怎么做，是关键。疫情是一个关键，另外是政策是关键。我觉得，其实美国人方面也有这种论调。我觉得基本上目前为止，在今天这个阶段呢， 大家都是这个讲喊这个信心口号、信心喊话，就我们就有机会，我们就是把危机转为这个这个机会，这是危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讲的事情。但是中国方面就是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历史在共产党的这个历史课本里面，一直都是胜利。一直都是这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的镇压，全部都是连战连胜的胜利。所以这些这个宣传上的这个胜利啊，可能要扣一些这个分数。那么实际上怎么样？比如说2008-09年的时候，世界金融风暴的时候，中国所付出的这个是非常的大，但是我认为现在的中国不可能像那一次那样的这个投入那么巨大的，这是造人民币的那么巨大的这个这个钱来拯救经济，我觉得不太可能。我倒认为是说，他如果很巧妙的这个进行跟国际之间合作，然后再重新再建立这个世界的供应链的话，他就是掌握这个机会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有。问题是说现在这个疫情过后大家留下什么样的一个感想，过去的这个全球化的方向是不是错误，现在是大家都反思。那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制造业一定的这个制造业留在自己的国内，全部都按照这个自由这个经济的这个规律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话，这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有一些，比如说台湾呢，把这个口罩的这个产业都集中在自己的这个境内嘛，所以大家都有这种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今后因为这个这次的新冠病毒是一个 game changer，它会改变所有的游戏规则，所以我觉得适者生存嘛，应该是就是不仅是中国，其他国家都有机会，都有这个陷阱，所以这个我们都要这个努力，要看清这个形势，要进行努力。中国现在所做的宣传是说，因为中国的制度比较优越啊，所以才可以得到这个控制的得到控制这个疫情，但是这个也不见得，因为以那样的速度来这个爆发疫情，是基本上是现在在欧美发生的这个疫情的进展是一样的类型，所以基本上这个中国、美国还有欧洲是三个比较失败的这个例子。那我们就是我们向大家提醒的是，不需要受到他们的这个宣传，我们要冷静看一下，其他还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也有成功的可能性。我们的这个价值的选择并不是以权威主义、以强制的力量来完全罔顾这个人权的方式来。这个阻止人们的来往，并不是这样。我们是应该是民主，以民主的方式，信息公开透明的方式，就是照顾，一边照顾人权，一边这个掌握国民的各资，就是这个平衡很重要。然后这个再进一步努力加强这个动员力量，我们可以这样做，可以做得到。这是我们。应该提醒的，我应该提醒的这个问题。
是苏宁教授，如果您还有时间30秒时间，我想请您做一个总结，就是到底这场疫情这样的冲击国际的政治、经济各种各方面的情况，还有它的格局，对中国、对北京来讲，它到底是一个新的机会还是新的危机？30秒时间。
两个都是，两者皆是。一个危机，就是说他就是习近平政府是受到了很严重的这个正当性危机，但是因为全世界都感染了，所以他从中看到了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到底有多大， 或是机会以后会不会变成又变成一个危机，这是很难讲。现在这个新冠病毒是一个 game changer， 那今天的这个胜利明天可能会变成失败，现在是非常这个困难的状况，这是瞬息万变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又是危机又是机会，所以适者生存，我们应该是这个这个看清形势，然后做更多的努力。
好的，非常感谢您，松田教授，谢谢您今天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的时间，多多保重，我们下次再聊。好，谢谢。
好，谢谢，再见。
谢谢。
BBC 这个周末呢发表长篇文章，综合国际知名科学家对新冠病毒起源的这个研究呢，指出病毒最有可能是在中国变异传染人类。在此之前，我们看到100名中国学者在外交学人发表致美国社会各界的一封公开信，表示病毒起源何处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病毒的受害者。就在中国和国际社会有关病毒起源这个源头的争论不断加剧之际呢，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表文章痛批中国原罪论。那么为什么国际社会大都把这个病毒起源指向中国？病毒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呢？好，今天我们就请这个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来给大家解读。胡先生你好。
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现在呢这个病毒起源何处目前尚不清楚，这是中共当局目前标准的一个宣传口径。那我就来请教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北京反复强调这个病毒源头未定论，它用意何在？
北京反复强调病毒源头未定论，目的是模糊视线，转移焦点。因为新冠疫情爆发于中国武汉，由于当局的压制和隐瞒，导致呢疫情泛滥成灾，因此就招致各国的广泛的批评。那为了对付这种批评，当局就采取了反手围攻、倒打一耙的策略。他散布种种谣言，也说病毒是来自外国，是外国把病毒带到中国的，就给人造成一种互相甩锅、互相指责的印象。然后呢他再出来当和事佬，对国际社会说不要互相指责了啊，大义当前，我们要共同齐心协力抗疫，我们不再说病毒来自你们，你们也不要再说病毒来自中国了。这么一来呢，他就金蝉脱壳，这祸头自己脱身了，他就免于受这种批评了，这是他的用意所在。
好的，那么中国官方表示呢，说新冠病毒的源头在何处，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他反复说我们相信科学。可是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英国 BBC 呢这个周末发表了一篇长文，对那个当前国际知名的这个传染病专家呢对他们做了采访，然后呢得出的结论呢是大部分就是国际上的科学家都认为这个至少呢这个疫情最早是发生在中国，可能起源于中国。那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现在疫情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源头真的是没有找到吗？
这里当然就要区分，疫情是一回事儿，病毒是另外一回事儿。你就是传染病是一回事儿，造成传染病的病毒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首先是钟南山，大家知道钟南山最先提起这个话题，他说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是病毒不一定发源在中国。那我们知道上海的张文宏医生就不赞成这种说法，他说通过全基因组的那个测试呢，我们发现这个病毒和 SARS 病毒是一家的，就是来自蝙蝠。至于说你这个蝙蝠是来自武汉的海鲜市场，还是来自别的地方的什么市场，这中间的区别意义就不大了啊。当然，钟南山的说法从理论上讲也没有错，一个传染病和引起这种传染的病毒它不是一回事情，因此理论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也就是疫情发生在一个地方，而造成疫情的病毒呢，它本来是来自另外一个地方。那2003年的 SARS 疫情 ，SARS 事件就是个例子。那2003年，大家知道 SARS 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的广东。起初呢，专家认为疫情的 SARS 病毒是来自这个果子狸，后来又发现呢，果子狸是中间宿主，还不是源头。然后找了半天，在云南的一个山洞找到了一种这个蝙蝠，叫中华菊头蝠。哦，发现这个中华菊头蝠才是 SARS 病毒的源头啊。那么当然你说这个云南的一个病，这个蝙蝠身上的病毒怎么跑到广东去了，这个谜现在还没有解开啊。但是问题就是呢，这个问题就是说啊，你看这个 SARS 疫情爆发在广东，那云南后头云南也发生了疫情，而云南的疫情呢是从你广东传过去的。那云南虽然是 SARS 病毒的源头，但并不是 SARS 疫情的源头。云南这个广东是 SARS 疫情的源头，但不一定就是 SARS 病毒的源头。但是呢，这并不妨碍啊，你 SARS 病情首先发生于广东，而云南的 SARS 病疫情呢是从你那儿传过来的。那同样的道理，那即便是退一万步说，即便你这个新冠病毒的源头不一定在中国的武汉，甚至不一定在中国，但是你新冠病毒这个疫情是首先发生在中国，而由中国蔓延到其他的国家，包括美国、意大利，这个结论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更何况你在现在没有，就像张文宏医生讲的，这个新冠病毒它的源头应该是和 SARS 病毒一样的，都是来自于中国啊。你要在张文宏讲，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你就随意猜测说新冠病毒是来自外国，这是在科学上是不负责任的。
看来按照您的观点呢，胡平先生，您认为疫情的发生地是最重要的。那么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呢，就是疫情最早，这一次新冠病毒啊，疫情最早呢是发生在中国。这一点呢，刚才您讲了，就连这个中国的科学家钟南山以及中国官员恐怕都不否认。我来请教胡先生，这本来是没什么争议的问题，现在呢，有了许多这个种种不同的看法。那您为什么认为疫情发生地是最重要的问题？
对呀，因为就是病毒和疫情是两回事嘛。病毒本来就存在啊，那很多动物身上都有病毒，而病毒它不能主动的感染人，你必须得有人的某些活动，你才可能染上病毒，这才构成问题。如果你染上病毒了，又没有及时的隔离治疗，导致越来越多的被感染，成了大流行，那才成大问题。所以疫情从哪儿爆发，这个事情更严重。你病毒的源头在哪儿呢？这个对我们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这个要解答这个问题呢，那得靠专家啊。像 SARS 病毒的源头就是靠专家解决的，而且还得靠时间。你看 SARS 病毒的源头是13年之后才解开的，而且现在也不能说就是最终定论了。但这不都不重要，因为我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你 SARS 病毒或者新冠病毒的源头在哪儿，而是你这个疫情从哪儿爆发的，怎么样蔓延开来的啊？那你这个新冠疫情显然是爆发于中国，而正由于当局的在出现那种隐瞒和压制，才没有把疫情扼杀在萌芽状态，以至于变成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大流行。那么这个问题呢，那么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那中国政府的责任是不可推脱的，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你扯到病毒上去了，反而把一个就是不那么重要， 而一时间未必能有100%定论的东西，这么一个问题掩盖了、代替了你这个新冠疫情是从哪儿发生的和怎么蔓延的，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且是实际上早已清楚的问题。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才有才可以才谈得上什么问责追责的问题。
嗯，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内不断传出来一些消息，说美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啊，是他们那个地方这个最先啊发生的疫情。为什么呢？因为去年11月甚至12月或者是12月啊，美国、意大利呢，据报道都有过一些这个流感，很重要的、很广泛流传、很广泛的、很严重的这样一个流感，许多人得了病，也死了不少人啊。其实呢，这些中国观点就认为呢，这就是新冠病毒、新冠疫情，只是当时呢不知道，把它都当成一般的流感和一般的肺炎了。那么，我来请教古平先生，这个新冠疫情首先不是中国，而是从外国发生的，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这种可能应该是可以排除的。假如说一个地方发生了新冠疫情，而当地的医生呢，因为对这种病不了解，把它当成一般的流感和肺炎去治了，那我们怎么来回过头来判断当时那个地方发生的是一般的流感肺炎呢，还是新冠疫情呢？那么这里其实有很简单的一个指标，那就武汉病毒所施政力，他在讲 SARS 源头的时候就谈到过，说在 SARS 疫情爆发之初，因为缺少对这个病的认识，最初的 SARS 病人隔离措施做得不到位，包括医院的医生护士他们自身的防护都不到位，然后呢最早出现聚集性爆发的是在医院，他这话很重要，最早出现聚集性爆发的是在医院啊，这就是说呢，你看这新冠疫情出现同样的问题啊，那我们看到你像发烧人那个艾芬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这一点。另外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在3月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讲，在1月底之前，在湖北就有300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医护人员的状况是个指标。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了新冠疫情，而当地医生鉴别不清，当成一般的流感肺炎去治了，那么他们隔离防护就不会到位，因此呢，医生护士他们就会发生大面积的感染。那么你回过头来看，在美国和意大利，在去年11月、12月时候，是不是发生过医生护士的大面积感染呢？如果他们发生医生护士大面积感染，他们是医生护士啊，他们对这个事就会非常敏感、非常警觉呀。而且他们的那种这个医疗那种那个研究能力和这个设备，他们就像中国的同行一样，很快就发现这不是一般的流感，不是一般的肺炎，而是一种新的什么什么病。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你要判断过去去年出现意大利和美国出现那个事是不是新冠六毒、新冠这个新冠病毒病，那你就看当时那里在那些地方医院是不是出现了大规模大面积的这个感染爆发。那你回过头看呢，当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他这个媒体没有任何报道，那么因此呢就我们可以反过来证明，去年在意大利和美国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情不会是新冠病毒病。
嗯，那么换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去年11月、12月，意大利也好，美国也好，医院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这个医生护士传染的这个事件，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在一场新冠病毒这个大疫情当中，意大利也好，还是纽约也好，医生护士的传染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这或许能证明胡先生您的这个
判断。对，他就是啊，再一次，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证明了。他不是现在的这真的新冠病毒来了就是这个样子，一定会有很多医生护士的。
好的，我们感谢胡先生在纽约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胡先生。
这次任志强所表现的基本上是这样一些纲领、一些思想啊，一种对当今的一种批判，说它不是一个政治宽容的社会。不是一个言论宽裕啊，这属于犯上。
美国之音现在。